好，首先就恭祝大家圣诞快乐了哈！今天是24号啊，就许多的地方他们也在开始就是庆祝哈，就是基督的诞生啊。我们在这里今天早上我们在马来西亚教会也是开始我们这个圣诞的聚会了啊，我们也感谢主哈，一切都完满的结束。所以现在我们这里是晚上了啊，不感谢主了，还有精神啊。好了啊，就盼望啊，你们虽然今天被放在一个小房间啊，咱从这个另外一个意义来看也是蛮好的哈，因为主耶稣降生那一天呢也是很小的房间啊，所以你们也可以体验一下啊，就是基督啊，在一个很卑微的情况之下啊，被上帝差派啊，来到这个世间，最终啊，使到最卑微的人能够被提升成为最高的啊，就是上帝的儿女啊，就是我们了啊。啊，盼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啊，一方面也可以记得啊自己的使命啊，当然放假这些我们都有了啊，都在做啊，但是。目的啊是就是趁这个机会啊，因为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一天是做什么的啊，你不讲他都懂啊，他都懂你们基督徒上教堂啊，你们去纪念呢你们的耶稣降生啊，如果我们不跟他们说我们就很亏欠了哈 啊既然他们都懂了啊，然后我们就可以接下来跟他说了啊，说你知道耶稣是谁吗啊，耶稣基督改变了我。当然你不要跟他说他改变了谁谁谁啊，就是你吧啊，以你的生命作为基督是真的，基督是活着的一个证据啊，不让他们以为基督只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就消失了，你让他说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物我不会改变，那就是因为基督还活着，今天我不一样啊，就是他的作为啊。好了啊，这是啊神给我们的机会啊，也让我们能够抓紧啊。好了，我就继续了哈。这个上个星期我们是看39篇，我们看上面的就是前半部啊。今天我们就本来我想讲这个福音书了，后来觉得还是应该讲完它，所以不好意思啊，就改变了啊，就把这个诗篇呢、啊、就两次讲完，嗯，把福音书就放到下个礼拜了。啊，所以这三个星期你们都要忍耐我了啊，都是我讲啊，啊，如果你们想念迦南啊，他第一个年头会回来啊，他很快就回来啊，那时他会跟你们分享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了 ，OK， 好了，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啊，就是如果你们还记得啊，上个礼拜不是很久了啊，就是这个诗篇比较特别。它跟其他的诗篇不一样啊，往常的诗篇呢你都会看到大卫比较正面啊，虽然他受苦他都是跟上帝说啊，我要依靠你，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山寨，往常都是这样啊，但就是39啊，你如果不是因为一些有原文的解经书我们还看不出来，因为和合本呢也把它翻到很圆滑啊，好像它跟其他的诗篇差不多，但是就是这一篇呢，是带着一个大卫是带着一个就是得罪神的啊一种抱怨啊，就是在他的祷告的里头 ，OK， 但我没有教大家说的大卫可以这样做，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啊，并不是说大卫做是对啊，大卫这样子做他也承认他犯错了啊，但是呢，大卫很真实的表达了他的痛苦。那我们等一下结束之前我们也会稍微交代啊，因为这一篇不容易知道在哪里发生啊，就是一般的考察都会说可能是大卫最后的阶段了如果你们读过大卫的生平啊，你们也知道大卫他不单是年轻啊要逃命啊，但是他等到他安定了就是年老了，连最后的阶段其实也相当痛苦的，因为他很老了，连他就发现呢他身边的人都开始离弃他了那些人其实都是为了得好处的他们觉得啊这个老头子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他们就不管他了，他们就开始去巴结他的孩子， 就希望说他孩子以后做王了，会给他们高官做。所以大卫其实还没去世啊，他已经看到人离弃他啊，人开始回谤他啊，讲他的坏话，想要谋求利益啊，他十分的痛苦啊。但是他已经年老了嘛啊，虽然还有权柄，但是其实没有人再尊重他啊。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可能这个诗篇的背景是那个时候啊，就是在那个情况了，好吗？啊，所以他在这个诗篇里面呢，他承认了、啊、他因为软弱啊，因为肉体的软弱啊，他就就是经不起这个极大的这种痛苦的考验了、啊。所以在这些人的攻击的情况下呢，他就开始倾向人的罪性了、啊，就是忍不能再忍了、啊，开始就想要攻击。但是他不能攻击人啊，因为人不在他身边，他骂也没用，所以他就开始抱怨上帝了。OK， 所以整个诗篇呢，你没有大概看到他在骂谁啊，因为当时他是孤单的一个人，但是你看到他其实在祷告的时候呢，他是在责问上帝是否是像以前那样的，就是遵守他所应许的事。 OK，所以他很努力的克制自己，但是最终他还是说出了这些话啊，也得罪了神。OK， 啊，我在说这个视频没有要我们去学他，但是我们应该从当中啊，就是看到一个警惕啊，就是让自己无论怎么样的情绪化，或是说现在怎么样的一种情绪的陷阱里头呢，我们都不应该。让我们的口成为一个咒诅神、得罪神的一个工具，好吗？好了，我就不多说了。等一下在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啊，我们就一起来读上个礼拜我就稍微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们看是一到六节啊，我今天就稍微用两个部分来复习啊。我们先读一到三啊，39篇第一到第三节，我们一起读。他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啊，大卫当然，如果简单的说，就是前面一句跟最后一句就对了啊，就是他说他很难受啊，最后呢，他本来是不想用说话来冒犯上帝，但是最终他说话了，就是他失败了啊，所以我上个礼拜有交代啊，可能大卫在这一点上是一个软弱啊。就是大卫他可以忍受穷或是住在山洞甚至没有的吃饭但是大卫可能很难忍受人嘲笑他的信仰可能这一点是他的一个很容易被就是感到触犯的一个事情OK， 所以他就说了就是他来到了一种忍无可忍的程度啊！之前他可以忍耐的时候，他就跟自己说：“我不要讲话啊！”就是在敌人面前啊，就这些不敬虔的人面前呢，他不要说话，因为他知道他一讲，他的舌头就会失控啊，就会开始讲一些就是他不想讲的话因为舌头是很难去控制的是很松散的你就宁可。就是像哑巴一样不说免得想讲对的东西最终是讲了坏的东西了讲了错的东西所以他就很努力的去约束他这一点因为他认识他的弱点了他的软弱在这里然后他就特别声明就是在这些恶人的面前我要好像动物一样就是用嚼环勒住我的口他当然没有真的拿嚼环去勒着他狗但是他就是这样说我要很就是很形象的表达我的决心就是一句话都不说因为当我一说话呢这些人就会嘲笑上帝因为大卫一讲他就可能会就会为他自己辩护你能够想象一个老人家70岁了如果他要为自己辩护呢 旁边这些恶人呢、啊，肯定会把他的话，就是可能断章取义了啊，就变成了一个嘲笑的话了。啊，大卫说啊，耶和华与我同在啊，可能旁边人说是吗？是吗？啊，你看你今天什么样子啊？啊，耶和华还跟你同在吗？你看你做了什么事啊？哪有人给孩子追杀的？这个人不知道是谁哈、啊，你可以告诉我吗？那如果大卫一讲这些话，就好像排山倒海的哈，就涌过来，因为他们要在大卫身上找毛病来嘲笑他，来伤害他啊。所以大卫知道哈就不说话了，但是没有办法啊，他的这个本性啊，最终就是胜过了他的决心，所以他就说了，所以大卫说我说话了，他说了什么话啊？感谢主了，大卫没有去骂人啊，但是他是跟上帝说的啊。我们来读他说什么，第四到第六节，他说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安稳的时候真是全然虚晃，世人行动实际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继续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啊！这个读起来好像是大卫很有智慧哦啊，看懂了人生，但其实不是啊，他是一个抱怨的表达啊。他开始跟上帝说，上帝忽略他了啊。他说我的一生好像上帝没有什么善待我啊，你看我老了还是这个样子啊。他反而就说上帝常常给他受一些不必要的冤屈。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他就提到死亡，他就说如果上帝你真的不想救我 OK 就脱离这些恶人啊，他说你最少也让我知道什么时候我会死，因为我就是知道了我会死我都会得安慰一点啊。就是说当然这种讲话一点都不是正面的啊，这种讲话都是一种带着讽刺的啊，一种就是讽刺上帝的一种口吻啊，就是说，你还继续这样苦待我，你倒不如让我死去，我还高兴一点这样子 ，OK？ 所以大卫说，人生又短又苦啊，又说到一切的成就，就像他这样啊，曾经有很高的成就，他说有什么用，都是幻影啊，就在神面前，好像上帝都不纪念了。啊，人活得越久越倒霉啊！他反而嘲笑他的寿数啊，就是他可以活到70岁，当然当时70岁不错了啊。你看他没有为这个感谢神，他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可怜的事啊，好像神一直在折磨他，因为他的一生好像在表演一样啊，就而且是一种虚空的表演啊，没有一样事情是实质的。就算他很努力的继续他的财富啊。他说我也不懂以后是谁来拿，因为的确啊他身边有很多人想要篡位，但后来还是选了所罗门啊，耶和华吩咐他，但其实所罗门是很后面的孩子啊，按理来说根本轮不到所罗门的啊，都是前面的孩子嘛，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些人以后会怎么样啊，他就很灰心的说我的财富我一生努力累积的都要给一些我不认识的人，或是给一些不认识我的人，那这更惨啊！如果给一些我不认识的人，那个人还认识我还不错啊，最少他可能大卫说、他还会把这些的财富说这是大卫的纪念他，是吧？但是呢他会说我现在我都没有把握了，他说我的财富可能以后就给了一些根本都不知道我是谁的，连那些人就自以为这些财富是属于他的，当然这个跟一般人到年老都有关系，对不对哈？人老了啊，有时候多多少少会想要，就是让自己的影响、自己的啊、自己的所谓啊声音啊，不会因为这个肉身的死亡就停止了，对不对？所以秦始皇不是搞了一些兵马俑啦、一大堆哦，那你可能会嘲笑他，等你老了你就知道了啊。就是年纪大的人会花很多时间去想他身后的事情，我说一般啊，世人啊， 他们主要呢不是很在意什么坟墓之类的，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了，也不在那里。但他搞那么大的这些坟墓啊，这些排场啊，其实是怕人家忘记他。越有成就的人就越怕人家忘记他 ，OK？ 所以他们会捐很多钱，但是就是要有个条件，你要把他名字挂上去啊，某某某某人的礼堂，某某某某人的医院，对吧？啊，他把全部，他天天吃咸鱼吃粥，他都甘愿，但是就是呢，他就怕人家忘记他一生的成就啊，连大卫可能也有这种心态了啊，就是当他老的时候，他灰心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一生做那么多事情，啊，他可能天天在数啊，但是他觉得没有人记得，这心里面不是很平衡了啊，所以他就觉得我赚那么多，我累计那么多哈，给这个以色列国哈，但是后来可能来了一个阿斗哈，不知道谁啊，就把他荒废了。啊，如果真的是这样发生，他觉得人生真的是没有意义啊，对吧？就是心灵一停了，就好像消失了一般啊。那当我在说这个，好像是你说人生哲学嘛，对不对啊？你说一些古代的人啊，哲学家也有类似的讲法嘛 ，OK？ 但是大卫他形容的确是对的啊，因为这也是他的经历啊。但是他的这个形容呢，不是上帝创造世界的心意。世界的人会这样子讲，他这个佛家说啊，人生是虚无的啊啊，这个怎么讲？我也不会用他们的字眼了、啊。总之你们也懂啊，就是他们提倡就是空啊，就是人生只要越没有你就越丰富啊，就是他们会讲这种话。是因为他们看了这个世界，他们产生一个结论了，他觉得的确世界上没有东西可以留恋的 ，OK？ 但是基督徒或是说大卫呢，他不应该这样说，因为他知道本来世界不是这样的，上帝不会无聊到造一个这样的世界给我们 ，OK？ 如果上帝造一个世界是让我们每个人等着要去死亡的话，这个上帝是真的是没有意义的。对，因为他造了一个要死亡的人呢、啊，跟他的本性是完全无关的。上帝本来不是要这样的世界，他造的世界是永恒的，充满着丰盛的。但因为人犯罪之后，才有佛家、道家哈、啊，任何的哲学家对世界的这种解释。那大卫呢，他是知道的，所以当大卫用这种话来讲的时候呢，实际上。他是冒犯神的，就好像基督徒也是这样，人家可以这样讲，因为佛家、道家他们就只能看到他们的现实嘛，对不对？他们没有圣经啊，我们基督徒还有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呢。耶和华说万物都为美好，连到了啊，就是当以赛亚、以西结刚才啊新华读的那些啊，连特别到了启示录也有啊，讲到将来的。当一切要被更新之后的世界呢，也不是这回事的，所以基督徒呢就不应该陷入这种试探，人家消极你跟着越消极，好像大家在斗啊，谁讲得越惨就越高兴，这个不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口所说的，因为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呢，其实你的矛头是直接指向上帝的 OK？孔子、老子或是道家，他们讲这种消极话的时候，他们不是指向上帝，因为他们不懂是谁，他们是冥冥中这样子说啊，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我们是有对象的。所以说回来，大卫说这些话虽然听起来蛮有人生道理的，但是大卫承认啊，这是他得罪上帝的话了。 OK， 又说回来，对于大卫本身，其实大卫并没有那么糟糕啊，他并没有像他说的啊，人生一切都没意思啊。我们看他的生平，你们也读过了啊，他其实已经是非常不一般了，对吗？从年轻神就呼召他，他跟撒母耳跑那么老远去，老人家就去高他一个人而已啊。OK， 而且他打仗各样的事情啊， 都是神迹奇事，上帝恩待他，上帝给他特别的地位，立他做基督的先祖。这个全地球只有一个人是这样而已，就是大卫的名跟基督的名绑在一起啊。OK， 基督叫做大卫的子孙啊。你想一想，如果基督的名跟你们的名绑在一起，还得了吗？对吧？我都说不用名了，基督跟我的姓绑在一起，我都了不得了。耶稣基督姓陈的，我都很光荣啊，对不对？啊，或是姓王的，你们当中的啊，你叫哇，陈耶稣，我特别高兴啊。大卫是整个名字啊，因为基督竟然做人是吧？竟然上帝立他，就是规定基督生在大卫的家，这个是何等的光荣啊！而且基督的王权啊，是将来要显明的啊，但现在看不见的啊，将来要显明的，以大卫的王权来做预表，这也是很光荣的事。所以别人这样说，你可能说糊涂吧啊？你说约伯有时埋怨一下什么什么。但大卫就不应该这样，因为他一生里头的确有丰丰富富的领受了，但是人嘛，对吧？当人的情绪低落的时候，灰心的时候呢，就是会倾向讲相反的话，对吧？就会倾向硬着心啊，就是用埋怨啊来抵挡上帝。所以大卫写这个诗篇就表达了他的痛苦，也表达了他的软弱。我们也应该好好学习啊，因为我上礼拜也说啊，我们大概多数的人呢都有这个毛病的。你不一定是有其他的冲动，但是呢我们的性情里头呢有很多都有同样的毛病，就是我们的口常会因为就是可能内心的挣扎怎么样哈，也就成为了一个就是得罪上帝的工具。特别你圣经越熟，你得罪上帝越厉害，因为你会拿圣经节来讲。 OK， 所以要警惕自己了啊。好了，不多说了，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了。今天是从第七节开始都是很短的一节一节的我们就现在读第七节他说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大卫就察觉了，很快啊，他在前面就是四到六节埋怨了一番就是大大的去抹黑这个世界之后呢，他马上觉得不平安了，他觉得自己错了，讲太过度了这个浮躁好像已经是占据了他他就马上说哎不对啊，他就又缩回他开始约束自己的情绪，要让他自己的心灵平息下来所以他就说主啊，我等什么？他就马上回想说，我应该等候的不是这个世界为我改变得更好，我应该等候的是上帝他说是你在乎你。所以他的这个简短的表达是在说，他曾经被这种虚妄的思想就是牢牢的被抓着了就是他出不来，他一直在那边就灰心就丧志。但是现在他突然间觉得他意识到他的这个处境他就立刻往上面看他就不在左右，他往上看，他就跟上帝说，求他使就是上帝使他成为就是一个能够完全以他做依靠的人就是他说我的指望在乎你，就是我的一切所有对复原对好就是能够恢复能够得到好处的这种盼望呢，是单单在意你这个是他的一个转变了就是他被光照之后，他求上帝再次的收纳他就是给他就是所需要的供应所以他在这个情绪的这个深渊里头的时候其实上帝向他施恩了就是为了救他嘛上帝就打开他的眼睛，就是向他来施恩，给他能力，让他看见天上的事就是他的信心被提上去了。所以他虽然人还在一个黑暗的深渊里头，但是他的眼睛看见天上的事情 所以他可以跟上帝说我的在乎，哎，我的盼望在乎你啊，他祈求上帝的恩惠，他等候上帝的拯救随时临到他啊。啊，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啊，就是他没有长篇大论啊，就是解释了又解释啊，啊，他就是跟上帝说，我抱怨的这些东西不是我等候的，啊，如果你考试考不好，你可能会抱怨老师，哎，你希望老师听到你抱怨之后呢，把分数改高一点给你啊，就是你希望从人那里得到你失去的东西嘛。连大卫他看了一遍，他说我没有要这些东西啊。我等候的是耶和华啊，所以他往天上看，那这种的变化，我在说啊，是圣灵主动的工作来的啊。因为一般人如果陷在这种情绪的深渊里头呢，是出不来的，就没有人可以帮你的了，你这当然是出不来的啊。除非圣灵从你的里面开始做工啊，提升你啊，让你愿意抬头，也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在天上啊有一位啊荣耀的，就是君王，他也是爱我们的上帝，好吗？所以大卫就开始往天上求了啊，他说我仰望的是天上，不是地上。你看第八节呢啊，他就求上帝啊来拯救他。他怎么说啊？他说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啊。所以大卫他承认了啊，就是这句话里面他表达了他的错啊，说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啊，他承认是他的过犯啊造成的啊，所以他只能够求，他没有道理可以讲，因为他犯错了，所以他说上帝你怜悯我啊，因为我向你祈求赦免。 OK， 所以他用这句话来认罪啊，就是说我来到这种情况，我又发了这些怨言呢啊，其实我是得罪了你啊。然后他同时呢啊，就像刚才说啊，他在认罪的表达里头呢，他也在赞美上帝。因为如果我们一般人我们也会认罪啊，我们做错事啊，但我们有时候在认罪的时候，我们会好像会把一些责任也推给别人嘛，我们会说啊，是啦，我不好啊，但是呢他也不好啊，如果他不这样子讲，我才不会生气呢啊，上帝啊啊，你赦免我，但你要惩罚他，他害我，我们都希望这个责任不完全是你嘛。连大卫呢没有把任何的事情归给他身边的这些恶人，虽然我相当肯定这些恶人有很大的责任。 OK， 因为大卫的性情其实不是那种动不动就埋怨，动不动就讲恶毒的话的，他不是这样的人。我想这身边的人的确有很大的贡献了，但是当大卫认罪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去提他们啊，他就说都是我。OK， 而且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其实他也同意了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是公义的，因为呢他所受的是应该的啊，因为是他做的嘛啊，而且不是一件，他说一切，对不对？就表示说大卫他不是说啊我都很对啊，就是因为讲错一句话，没有啊，他一切就是原文是有很多很多的过犯。就可见说他在情绪低潮或是忧郁的时候，他一直连续说了很多就是得罪神得罪人的事了啊的话语啊。 OK， 所以这个经文也教导我们啊，就是我们不仅要求上帝啊帮助我们脱离痛苦啊，这是我们本性里头喜欢也会去做的事啊，就是我们遇到苦难我们就求神解决我们的苦难，但是当我们做这个事情求上帝解决我们的痛苦之前呢，我们先要回到我们的痛苦的根源嘛。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痛苦的根源是我们的罪。我可以直接告诉你，直到你认罪的那一天啊，你的苦楚是不会走的啊。我没有咒诅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是原则，是圣经的原则，这也是我个人的经验啊。就是说你有再大的理由啊，你可以怎么样去辩护都好啊，那你如果要在上帝那里得到平安， 得到赦免呢，你要回到那个开始。其实那个开始呢，永远都是人的罪啊，就是我们的罪做一个起源了 OK， 所以大卫就没有去控告别人说人家讲了什么，他就说上帝你赦免我，因为我得罪你了啊，就不讲别人了啊，就求上帝不要把罪归给他，而是归给了，当然他当时还没有认识基督了，但是最早是归给了那个代赎的羔羊啊，就是我们知道后来啊都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的那一位了啊，就涂抹了他的过犯啊。那后面那句话说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呢，它可以翻译成两个意思哈。第一个意思就是呢，大卫说不要让就是因为上帝管教他嘛啊，所以他就说求上帝不要让这些恶人啊来羞辱他，因为恶人看到上帝这么样的管教大卫就觉得很好笑啊，你怎么会搞到这样啊，所以大卫说啊，上帝啊不要让这些人因为你管教我而笑我啊，这是一个翻译啊。但第二个翻译呢是大卫说上帝啊不要让他自己啊，大卫自己遭受这些愚顽人就是不敬虔人的羞辱。我不知道你听得懂这个两个不同吗，因为中文字就是那个的啊，愚顽人的羞辱，到底这个愚顽人的羞辱是愚顽人造成的羞辱还是愚顽人要受的羞辱啊？不，你去看吧啊，其实两个都没有太大差别了啊。总之大卫就是求上帝让他以这些不敬虔的人无论是他们的行为或是他们的这个结局啊，就是分开啊，让他不属于这一类的后果了，好吗？好，我们继续看下一节了，第九节啊，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啊。这里他除了前面他说他求神赦免他一切的过犯，连他这里再一次的承认，他说我遇到的这一切事情是我的错啊，所以他承认了是他造成的，他的急躁啊就导致了啊，那被人讲闲话或是被人攻击的时候他没有顺服圣灵嘛啊，就是他应该沉默的时候他没有啊，他就寂静的啊，就打破了他的沉默就说话了啊，就是得罪上帝埋怨了神啊，连结果呢也让这些敌对上帝的人嘲笑了他啊，因为你是一个老头子嘛啊，当你已经都不行了啊，还在那边教人家怎么样做好事，那些人就笑你说啊，你自己搞定自己吧啊，不要来教我们啊，你叫你的神来帮你吧啊，我们去敬拜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神是年轻啊，你这个老人的神不知道是什么神，所以他越讲这些人就越多机会来嘲笑他啊，当然这不是他一一看见的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是一个学习啊，就是怎么让你能够在这一种啊，就情绪上被人攻击的时候，还仍然能够保持啊，就是一个平静啊，能够保持顺从啊，就是我们要常常操练自己在上帝这个大能的手下啊，学谦卑啊 ，OK， 就是不容易啊，就是你要在一个就是苦难的面前或是攻击的面前呢，没有怨言啊，没有就是埋怨神啊，没有埋怨人呢，其实它背后是一个信心的一种操练，就是如果你没有信心，其实你很难保持做这样的事情啊。怎么讲呢，就是你如果真的是有足够的信心啊，因为你常常操练啊，你就会相信上帝是全能的，而且他护理万有的，所以呢任何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情呢都是他喜悦的事情，对不对？虽然上帝不喜悦我们的罪，但是上帝喜悦的意思就是他的旨意来的，我们受苦其实也是上帝他自己的一个冥冥中啊，他的一个可能没有向我们显明的旨意来的 OK， 因为他在管理万有嘛，没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他的旨意之外，包括了我们遇到的这些苦难的事情，所以 你真的要相信这一点，因为这一点是不合理的啊，就是人类一般的道理是不能解释这一点的啊，人家只能够说好事是神的，坏事是魔鬼的嘛，是这样啊。但是如果你要说一切只是好跟坏都在上帝的护理之下呢，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基础啊。所以大卫呢，他能够，但他失败了啊，但是如果他能够站得住脚啊，不埋怨神，关键于就是他相信上帝的大能，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是在他的旨意之外的，而且他也深深的相信上帝不单有大能，上帝也是公义的。再说就是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是不达到上帝的公义跟荣耀的。虽然现在你不明白，或是现在你看不见那个结果，但是就是因为你的信心，可以吗？我那天讲一个例子啊，我不是在这边讲，我在别的地方的时候，我就想到，可能也是因为我看这个经文，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们可能平常啊，我们会比较容易，就特别跟人做父母的啊，就比较容易会就是你对我错这样子啊，就是跟孩子说啊这样子不对啊，就是可能做父母会很在意孩子是不是听你的，然这是应该的啊，孩子应该听父母没错，但是有时候啊，有时候一些事情他也没有绝对的错跟对的，只是说父母有一种习惯，或是说父母他因为他的背景，他认为这个事情是正确的 OK， 但是孩子呢，有时他不一定有这个看见啊，他有他别的做法，也不一定是错，但是我们很可能就因为不同，或是说他没有按你的方式，你就生气了，啊，这个就来了，你为什么会生气？那你说当然吗？生气就是表达不满吗？你注意一下，你知道人基本上是没有资格生气的，因为我们是罪人啊。我不知道你明白吗？你这样子看啊，就是我们在上帝眼前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虽然做对，我们也做错一大堆。所以基本上如果有人做错了，你没有资格讲的，因为你做错更多啊，你有一大堆错的是人家没有看见而已，所以其实大家都看到大家的不对，但大家都必须说上帝怜悯啊，因为上帝怜悯我嘛，怜悯，所以基本上没有人可以突然间跳出来把自己装扮成上帝来开始审判你，对你对你对，或是你错你更错你更错，对吧？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够审判，也只有他可以生气了，因为他是全善，他无罪的。所以如果你，但只是一个例子啊，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生气啊，但是你如果有生气的习惯，你要稍微想一想，他是不是出自于这一种的态度，就是你已经没有相信上帝的全能护理跟他的美善，对吧？搞不好那个事情啊，你的孩子可能做一个动作啊，是你不喜欢的，但是上帝就是他做的嘛，上帝让他做，因为上帝在全权护理嘛。你认为如果上帝不给他做，他能够做吗？不行嘛，对不对？这样如果上帝让他做，你要讲话吗？你也不应该讲嘛，反正也不是坏的，你就观看嘛，你说哇，神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你们承认了哈，那他只要不要做坏东西就好嘛，对。你说哦，原来这样子吃东西也可以啊，可能你的习惯不是啊。他说好了啊，我也可以接受。你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生哲学，你就是因为你相信上帝在啊，每一件事情上帝在，所以好像你生不起气来了，对不对？啊，你说什么打仗啊，杀多少人啊？当然这是很悲哀的事，很残忍的事，没错。但是你知道吗？上帝在啊。OK， 上帝没有说你来去报复，没有啊。他让我们看见了，他让我们看见这些悲哀的事情，想到我们的审判而悔改。至于里头的恶人，上帝没有交给我们呐，因为上帝还在那里管理万有。所以他在审判他们，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啊，就是太过容易哈，就好像觉得啊黑白是很明显的啊，我们应该就是像这里啊，如果我们要避免自己在情绪上啊常常 就是因为怒气啊，或是讲错话啊，得罪神的话，哎，就是要有信心啊。这个信心就特别是针对神的护理，就是万物的护理啊。哎，另外一点就是相信上帝一切的作为都是美善的，虽然我们暂时不会明白，他这样子做最后会达成上帝的荣耀。只要你不愿意了啊，但是这是上帝他要做的事。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呢，你才可能安静的 ，OK？ 你这，当然心里面会有反抗，但是你还是可以用这个信心来限制啊你的口不得罪什么 ，OK？ 所以我们要多多思想啊，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威严，你就能够压制我们本性中这种突发的或是爆发性的这种埋怨啊，就是这种失控的埋怨啊。因为我们知道啊，上帝始终他会审判人对他的这种恶毒的埋怨，或是就是不讲道理的这种控告 ，OK？ 所以上帝会自己啊伸张他的公义，好吧？我不是鼓吹你什么都不管啊，我没有这样子说啊，你好好讲嘛啊，好像你孩子如果没有按你的方法，你跟他讲道理。你不用生气的嘛，啊，除非他错了啊，他犯罪了，他吸毒，他什么 ？OK， 你应该发怒啊，因为他行事啊，就是冒犯神了，啊。但是如果他有一些做法跟你不同呢，你可以跟他说，但是其实你说的时候不需要有怒气的，也不需要告诉他说你比较笨，我比较聪明，也没有这回事，因为上帝在嘛。上帝就是让他这样子长大的，我们就只能够说奇妙中的奇妙就好了。OK， 好了，不多说了啊。所以大卫呢，在这里他就承认了哈，就是他为了制服自己啊，有这种情绪，他就跟自己说：“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耶和华的面前，回到他的面前呢，我就保持沉默啊。”他说：“我默然不语，这是唯一的出路，就是不再讲话，连承认。”现在所受的苦难完全是出于上帝的美意啊而来的管教，那你就不需要抱怨了，嗯，如果你还是觉得这是不公义的事，你来到上帝面前你还是要呱呱叫啊，还是要控告这个人控告，但如果你都知道这是出于神的美意，虽然你不明白，那你来到他面前其实你不需要再说话了啊，因为一切都按着上帝的美意在进行当中，我们就顺从他，我们就愿意接受他的管教 ，OK？ 所以大卫就用这样的一种心态啊，又有敬畏又有赞叹的这种心态，去看上帝这种隐秘的作为 ，OK？ 就是他看不懂的哈，啊，就是隐秘的嘛，就是没有显明的，但是他就用赞叹来对待，啊，他就单单满足于上帝的旨意，他认为。在这个时刻如果还再多说一句话就是得罪神了，所以他就选择我默然不语，好吗？啊，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啊。如果我们要常在这方面得胜呢，就要像我刚才说啊，就是你要在平常的日子多操练对上帝的这个全能跟美善的依靠啊。好了，我不多说了啊，我们来到第十节啦。他说：“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啊。”啊，他认完罪了，很明显啊，他也跟上帝说认罪啦啊，你现在可不可以不要打我了哈，啊？他就求上帝免去他的痛苦啊，这个没有错了啊，就是当。上帝除去人的罪之后，上帝其实也很乐意向我们来施恩嘛，所以大卫就直接说减轻他的刑罚 ，OK， 就以致他不会像那些被神丢弃的人那样啊，会消灭。所以他说，因你的手的责打，我会消灭啊，这个消灭真的是灭亡的意思啊。所以大卫在跟上帝说，你不要让我好像。你丢弃的人这样啊，就是在责打的当中就被毁灭了 ，OK。所以如果上帝在每一件事情上啊，他都是按照 他的要求来对待我们的话，这个很肯定我们应该是完蛋了啊。我意思说，如果就按照律法，他赐下的律法每个规条来对待我们，其实唯一的结果就是全部的人都灭亡。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对待我们嘛，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应该承认了哈，就是上帝经常他只是用管教来让我们悔改。因为如果他真的要惩罚我们，哪里有人站得住，是吗？就是你去看旧约的圣经啊， OK， 就是十诫的也好，或是后面的利未典章也好，你站不住脚的。就是那边说一就一，二就二，因为是耶和华的律法。所以你能够想象我们还有什么叫管教的吗？就没了，就全都灭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都灭了。但是我们还活着嘛，我们有时还会喘气哈，就被管教了，有时又有一点休息的时间。那肯定上帝没有意思要毁灭你啊， OK， 他就挑好好的啊，他知道你的样子，他知道你能够承受的哈。这既要呢，就是既不让你毁灭，但又不让你不痛不痒啊，就恰到好处，让你痛，但是不会死去啊，不会绝望啊。这个是很有智慧的，所以你看见神的心意之后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受管教的时候，就心里面就有一种被爱的感觉，是不是？如果你的，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父母有没有就是责打你们啊？我是有了啊，我爸我妈都会鞭打我们，因为我们不听话嘛，啊也是应该啦，没有说什么虐待小孩，也一点都不会了啊。那但是我记得呢，我也给老师打过的啊，在学校，因为我也不听话的，我没叫你们学啦，但是有时就是可能去外面跑啊，没有听话，老师说不可以跑啊什么，我就跑，就被抓起来呢，就被鞭打了。那这很大的区别就是，老师打我的时候呢，他没有顾忌我的，他好像打牛这样啊，就是总之他谁都是这样打的。OK， 如果三个同学在外面跑，就包括我了啊，三个抓回来都是这样打的。他没有说啊、哦，我比较胖，比较瘦啊，或是比较高，比较矮，或是我比较我皮肤比较白啊，你不要打到这样啊，那个硬的不会跑的了啊。他不管啊，就是等于打牛打狗这样，就打。打完了就走啊，他也没感觉。但爸爸妈妈打很不同啊，我知道我爸妈啊，如果呢，哦，我变成 host 啊，这样可能你们等一下，是不是你们掉线了？信号掉了哈。OK， 我看一下啊。哦，这里没声音啊。OK， 是网络的那问题吗 ？OK，
是现在好了
啊，现在好了哈。OK， 好，我故事讲到哪里啊？对啊，讲到给老爸爸给爸爸打哈。那爸妈打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不同的哈。就是我记得他打我哥会比较重一点。虽然我们两个都打架啊，两个都应该被打，但是呢，他打我会比较轻一点，就是因为我是小的嘛，哎，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了啊。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被神管教啊，你又能够体验到那个痛苦呢是恰到好处的，其实你就感受到爱的滋味了啊。因为上帝也不可以跟你嬉皮笑脸了，说啊没事，你肯定不会改，那他要给你很严肃的对待。但是你因为看见他迁就你的软弱，你就知道他在当中有安慰在结合啊，就是他用管教跟安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就会使到我们更能够去忍受啊这个管教了，好吧啊。 OK， 好，我们继续看了啊，我快结束了哈，就请新华把那个经文继续打上来哈，就是那个第十一节啊。 没关系啊，你慢慢做啊，我们可以啊先读哈。啊，就是三十九篇的第十一节啊，他说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衣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啊。这个也有一点回到前面他的表达了啊，他就是说，如果上帝不是管教我啊，不是因为当着孩子啊这样子爱我们管教我们，他说如果他就是上帝就是这样毅力的，就是用刑罚来对待每个犯错的人啊，他说这个根本的是就是没有人啊会有价值啊，就是没有人在这个地上生活会有意义的。 OK， 连甚至呢，他说就算人没有察觉到，就是这里形容的啊，好像蛀虫啊在咬那个布的意思啊，就是说当人就算没有察觉到上帝惩罚他，其实上帝也在惩罚他。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有时候世界的人因为不认识耶和华啊，他们不晓得敬畏他，他们可能觉得啊还过得不错，那就蛮高兴啊。 OK， 连上帝也不会从天上在那边大喊大叫。对，但是就算上帝没有就是明明的啊用火车火马来攻击你啊，但其实大卫说呢，上帝的审判好像蛀虫一样啊，他就是不明显，但是他一口一口的咬，最终你都要完全被消耗。 OK， 所以他是在形容如果上帝的管教里头没有爱是何等可怕的，连你感觉不到的那个审判都是很可怕的，因为他最终是会毁灭我们啊。所以回得过来了，如果我们知道是神在管教我们，我们就不应该玩梗的哈去抵挡啊，我们应该马上就用顺服的心来对待了。 OK， 就是用谦卑在他的面前，也应该常常反省自己的内心让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继续抵挡，我们继续闹情绪啊，我们继续在这种抱怨当中，实质上呢，我们是骄傲的，实质上我们是跟世人没有区别的，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好吗？好了，我来到最后第二节啦，我就结束啊。来，我们来看第十二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这里大卫再次的跟神求怜悯了他说我不像世人，所以上帝啊，求你听我的祷告。他加重三个方式第一是听我祷告，第二是听我的呼求，第三是看我的眼泪他是一层一层的越来越深的。 OK， 就是加强他这个祷告的这种激烈的程度了。 OK， 因为他知道上帝是爱他的，管教他嘛，所以他就能够就是很坦然的用这个真诚的心来跟神求恩惠了。 OK， 连他说上帝你听我的祷告，同时呢他也跟上帝说他的凄惨，他怎么形容自己呢？他说我是客旅，我是寄居的其实在这个情况啊，客旅寄居都在形容人的处境的悲惨就是没有自己的住处没有人关心没有亲属就是很孤单他说的是这种情况。 OK， 所以上帝借着苦难其实有时是让骄傲的人就是认识他们的光景就是认识他们在这个地上其实只有短暂的时刻，或是说他们的生命会突然或是逐渐来到终点。因此呢，如果我们没有像大卫这样就是立刻转向上帝的怜悯来过我们的每一天，我们是何等悲惨的。你可以想象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吃的穿的都足够，但是他们其实每一天呢，他们都在好像都在等待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不是马上就是快要。 其实如果人生像这种情况啊，其实没有意义嘛啊，所以大卫就深深跟上帝求说，你不要让我跟这个世界的人一样啊，而是让他有格外的恩典啊，让上帝拯救他啊，给他知道他的依靠是单单出于耶和华啊。所以他来到最后一节了，那最后一节呢也是有问题的，不是问题啦，就是有不完整的意思的啊。我们先读，我再解释啊。他说：“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啊。”这是他在这个诗篇的结尾呢，他跟上帝说：“他说，我就是让他离开世界的之前呢、啊，啊，给他有一点轻松的时刻。”啊，好让他的力量能够恢复，最少了啊，有一个短暂可以喘气的时间，啊，他跟上帝说，如果你继续要这样子哈、啊，很严厉的让我受苦嘞，我一定会死的啦。那、啊、就是大卫那时已经年老了嘛，他说我迟早就这样死去了啊，但如果你要我这样死去，我也不能改变你啊，因为你是上帝嘛。但是可不可以呢？给我有一点缓解的时刻啊，啊，好让我能够平静的一点去面对死亡，好让我死的时候不会那么凄惨。那这个跟前面比起来就没有那样的就是恶毒去埋怨神，但大卫讲还是错哈 啊，就是说他一方面承认。如果上帝不向他施恩，就是不停止他的怒气，上帝的怒气呢？大卫是承认了、啊、他没有希望啊，这当然对了。但是他的错在哪里呢？就是他认为，如果上帝给他喘气的时间呢，是让他可以面对死亡，这个是错的，这个还是消极哈、啊。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其实大卫他应该很清楚的知道 ，OK， 上帝是应许过他的，啊，让上帝应许他很多话，对不对？我打在上面啊，就是你们那 PowerPoint 哈、啊，就可以请青蛙把它 share 一下啊，就是我你们可能那边看到啊，就这里的看不到啊，啊就是啊，
我因为我现在不 poster， 你必须给我 poster， 我才能 share screen。
哦，可以。
我说我不能 share 屏幕现在。
哦，你不能哈，来来来，我给你哈，不好意思，来啊，你们等我一下啊，星花在哪里？对，因为刚才你出去之后，我就变成 host 了，对，来，我给星花做 host， 好，你们等我一下，哎，来，我给你做 co-host 啊，这样你应该可以了吗？
现在还不行，
还不行，我再一次啊 ，OK， 可以了啊。
需要你的屏幕
啊，新华我、okay. 你应该可以了，对。
这样
可
以。
好。
可以了。
啊，谢谢啊。看到了啊，现在是我讲到十三节嘛，最后一节了哈，所以刚才我说他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有偏差有错误的。啊，就是刚才前面说我们其实不是很清楚这个诗篇的日期，但是多数的人都相信这个诗篇跟前面一篇三十八篇是连在一起的，连三十八篇是大卫年老的时候写，这个很清楚，因为在历史书里面是有的 OK， 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推算了，三十九也是大卫年老的时候写啊。像刚才前面开场白我有说哈，就是你如果读大卫的生平，他年老的时候啊，特别他要离世之前，身边有很多很混乱的事情啊，因为那些孩子在抢位置啊，巴结啊，那些官员也跑来跑去哈、啊，所以当时大卫被人轻看，被人藐视啊，然后他心里面常常就很忧伤，因为他听见很多毁谤，很多谎言。OK， 所以大卫就在这样多的打击的情况下呢，他想起了他的罪了。OK， 很难免的哈。你如果你年老的时候，你遇到很大的苦楚呢，你一定会想到你年轻是不是得罪了上帝什么什么事情。虽然 那些事情你已经求神赦免了，但是这些的苦难会让你想起你的罪。所以大卫当时呢，应该是想起他很多的过犯，虽然耶和华已经赦免他，但是他会想起，所以他的心灵就陷入忧愁了啊，连这个忧愁太大了，所以他就忘记了上帝曾经以他立约的时候说过的话，所以他才讲那句错的东西啊。那我们先来看上帝跟他讲过什么话，我们再回来看这句话是不是对的啊？那就请新华帮我按一下，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八到第十六节啊，它比较长啊，我就分成两段来看啊。OK， 就下一章啊，对，好啊，就麻烦大家一起念一下哈，就八到十六，他说：现在我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的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威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去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好了，这句话是上帝亲口跟他说的。 OK， 如果这句话还有效的话，大卫就不应该说啊，让我稍微轻松去死吧，啊，上帝都讲了嘛，你不会这样子死的。 OK， 你的寿数要满足啊，你死的时候，你离开世界的时候是安息的哈，是快乐的哈，离世，等你看见你的后裔接替你的位，而且上帝说你的后裔我必永远爱他啊。当然这个经文其实也很多人问了，到底是所罗门有没有上天堂啊？因为大家知道所罗门后来拜偶像，所罗门好像也没有悔改啊什么什么，我也没有办法回答你，那我就用这段经文告诉你了。OK， 上帝跟大卫说的，这个人不单是所罗门，其实是其中一个后代啊。他说他犯错，我会责打他，但是我的爱不离开他，所以应该上帝在所罗门临终的时候让他悔改的。但这个不是因为所罗门有什么功劳，是因为上帝跟大卫立的约。他说我会责打你的孩子，可能会很糟糕的让他受苦，但是最终呢，我的恩典不离开他，不像扫罗一样就丢弃他。如果这个是事实，是上帝说的，应该是事实嘛，因为上帝不变，大卫讲那番话就不应该了，对不对？他就不应该像常人这样跟上帝说啊，如果你不要救我嘞，就让我稍微可以喘气一下，死得不会那么惨啊，这就不应该是他的话了啊。其实回头看又是一样的啊，大卫的生命啊，他比他这个短暂的肉身七十年呢，其实还要远还要长。他这个生命就是他的影响，不是因为他死去了之后他就停了，是吧？就是大卫，上帝用大卫啊，就是在他离世之后，他用大卫比大卫活着的时候还要多啊。你想，1000年后 降生的这位救主基督叫做大卫的子孙啊，刚才前面说了，而且到现在圣灵还在用大卫的诗篇向无数的人信徒了啊啊发出安慰、扶持、劝导，好像大卫还在讲话，对不对？大卫哪里有像他说的那样的虚空、那样的无助，并没有了啊。那原因就是刚才前面说啊，当我们生命进入老年的时候，的确我们的身体啊会可能健康的问题啦，会让我们就是不断的哈、啊、就是受打击了。那时可能它会削弱你的意志啊，一直让你知道跟你说你不行啦，你不行啦，对不对？这年长的人总是有这种想法。OK， 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好像赶不上最后一班车了啊，就是好像整个社会发展没有你的份了，大家说你老了退休吧啊啊，这个世界有什么有人工智能，这世界有什么上月亮去旅行，没你的份，你太老了啊，你不能买保险啊，好像什么好的好玩的兴奋的啊都跟你无关了，你觉得你脱节了啊，这最后一班车开走了你还站在那里，你好像一无是处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向大卫讲忘记了上帝的应许。你知道上帝跟大卫讲的这些话呢，其实也包括了一切属于主耶稣的人呢、啊。OK， 当上帝跟大卫说你的国位永远长存，他指的是主耶稣。那我们今天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为什么基督说我们永不灭亡？不是因为我们好，我们有功劳，是因为上帝跟亚伯拉罕、跟摩西、跟大卫都讲过同样的话。所以你跟我虽然我们遇到苦难啊，甚至我们会年老啊，我们会因为身体软弱而灰心啊，但是这个应许仍然是有效的。我们没有就是没有资格啊，或者说不应该去埋怨神啊啊，因为上帝没有改变他的心意。OK， 所以我们应该得到警惕了啊，就是深信神的旨意啊，没有转动的影儿，就是不会改变，上帝一定会按照他信实的就是他的应许啊来成就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好啊啊，好了，我结束了啊。不过我就希望我们当中可能没有什么太多年长的弟兄姐妹了，不过我想你们的家人可能有了啊。我回来我也是面对我爸爸妈妈哈，他们都80几了啊，的确他们可能还是健康啊，不过多多少少他们会觉得自己好像这样子了啊，就觉得好像跟这个世界没什么关系这样啊啊，就觉得好像脱节了啊，就很多的忧愁啊都是跟健康有关的啊，这边痛那边痛啊，明天我早上一起来要帮妈妈去买药。不过是圣诞节，我不懂买的药啊，可能药店不开。不过他会想到这些事情啊，我也很想鼓励他，但我是比较年轻啊，可能我讲完他说你还没到啊，你不明白啊。不过无论怎么样啊，我很想告诉他，就是说上帝跟大卫讲的话也包括了我们啊，这个应许已经实现在无数人的身上了，也今天也照样会实现在一切属于上帝儿女的人身上啊。所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失望啊，我们的环境让我们失望，但是我们的信心不应该啊因为这样而就灰暗下来啊。我们应该像大卫这样啊，就是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之后马上回头仰望天上的应许，以耶和华作为我们的盼望的依据，好吗？啊，好了，就到这里了啊。就我就给大家一点的时间啊，你们可以默祷哈、啊，可以回应哈 啊，也可以把你们的个人的情况来向主交托。之后我再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OK， 好，我把时间交给大家。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虽然我们有一点技术上的困难，但是感谢你哈、啊，仍然还是保守我们的聚会 我们不受太多的搅扰，我们可以透过大卫的祷告来思想你美好的应许。是的，我们如果按着人的肉身这个世界的这种变化，的确可以说人生是虚空的。这个人的生命一开始就应该结束，因为它并不带来什么东西。但是就是因为上帝，你对于我们这一批可怜的罪人，你发出了你的美善，你向始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向摩西，你向大卫来立约，你用约来坚定你的心意，就是你要永远做我们的上帝，你要收纳我们永远做你的子民，并且你要让我们在基督里永远不会失落，因为你的国度存到永恒。所以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今天要经历各样的管教，各样的磨练，但是求你让我们不会因为这些肉身的苦楚就陷入这个怨言甚至是开口得罪你，而是给我们有一个好的信心操练，在这些的苦难面前仍然可以顺服圣灵的感动，禁止我们的口唇得罪你，同时把我们的需要来转向你，主啊，你就继续的恩待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或是我们在远方的家人他们还在可能身体有软弱常需要去面对他们肉身带来的不方便，但主啊，你就用你奇妙的方式，把你奇妙的话语你的应许带给他们使到他们走完地上的最后一段道路的时候不是带着灰心也不是被动的而是带着信心带着兴奋的心，知道他们快要完结地上的磨练那等待他的就是基督那永恒的荣耀，是吧？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恩待我们弟兄姐妹的脚步，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好，谢谢，把时间交给新华，好，谢谢。